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一个忏悔的祷告第二讲。在上一次分享中，我们看到诗人在耶和华面前倾吐苦情，说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，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，我的心受伤如草枯干，我身上的肉消瘦，我忧闷如旷野的啼壶，我愁郁如荒场上的枭鸟，我孤单像房顶上的麻雀，我被仇敌终日辱骂，我的名字被猖狂人当作咒语，我吃炉灰如同吃饭，我喝的水有眼泪掺杂，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，如草枯干。弟兄姐妹，从以上的叙述，我们看到作者是一位思想深刻、联想力、表达力非凡的人。今天我们要看他如何把眼光从有限的自我转到无限的神身上，看他如何化黑夜的愁苦为清晨的称谢，看他如何化深谷的哀鸣为山顶的欢呼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二节，圣经说，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，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。这是一副很美的对联，不是吗？你耶和华对你可纪念的名存到永远，对存到万代。你问唯又与谁配对呢？回答，与前面的如烟云消灭、如日影偏斜、如草枯干配对。在前面，作者用短暂、脆弱、孤单、无奈与无助描写自己，现在用唯独耶和华存到永远，唯独耶和华的名存到万代描写神。唯独也是整篇诗篇的转捩点，从我目前的处境到你永远的计划，从痛苦的抱怨到无尽的赞美。作者以上的话有三点值得思想：第一，存到永远与存到万代强调的是同一个事实，就是神的永恒性。存到永远是从神的角度说的，因神是从永远直到永远，没有阶段性。存到万代只是从人间角度说的，因人间有一代接一代，每一代的时间是可数算的，存到万代就无法数算了。第二，作者强调耶和华与耶和华的名是息息相关，同时并存，不可分开的。第三，耶和华的名为可纪念的名，在英文的圣经是你的名声。神的名声与神的作为连在一起，神可纪念的名就是神可纪念的作为。神的作为奇妙，神的名就是奇妙。神的作为伟大，神的名就是伟大。神的作为值得歌颂赞美，神的名就配得歌颂赞美。透过神的作为，我们认识神；透过传扬神的作为，我们传扬神可纪念的名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三节，圣经说，你必起来连续西安，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，日期已经到了。以上经文有三个短句，第一，神必起来连续西安。西安是锡安山，锡安山是一个大山脉，大卫时代的耶路撒冷城建在锡安山上，所以锡安是从地理上的称呼，耶路撒冷是行政区上的称呼。耶路撒冷和锡安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表达。你问神为什么必起来连续锡安呢？回答，锡安与耶和华的名是分不开的，锡安受领主和被藐视，就是耶和华受领主被藐视。所以为耶和华名的缘故，作者恳切祈求神连续锡安。第二，作者说，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，可怜他在英文圣经也翻译为施恩惠与他，但无论是可怜他或施恩与他，都暗示在过去的时间里，神没有可怜锡安，也没有施恩与他， 而是严厉的管教他。因此作者祷告说，神啊，是收回你管教藤条的时候了，现在就可怜他，施恩于他吧。第三，作者说日期已经到了。在这里作者向神的一位好朋友向神提出建议，这是很罕见的，是很特别的表达方式。不过我必须说，神不是忘记时间或日期需要人来提醒他，而是神充满恩慈，愿意垂听人的祈求，接受人的建议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伟大的神，怜悯人的神，愿意抚救卑微，乐意施恩与不配之人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四节，圣经说，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，可怜他的尘土。这里作者使用特殊的写法表达对锡安的深厚感情，让我们从四方面思想。第一，作者称自己为你的仆人，这是一个多么平凡又是多么不平凡的称号。因为你的仆人说明神是他的主人，你的仆人说明作者是忠诚于耶和华的，你的仆人也说明作者是替神国度办事的，是对神的国家充满着挚爱的。第二，作者说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。没错，耶路撒冷有各式各样的石头，到处都是石头，但作者所喜悦的石头是特有所指的，就是建造圣殿的石头。基督门徒曾对主耶稣说，看了、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，因为上面有石头竟然是44尺长，重570吨，等于埃及金字塔最大石头的52倍。埃及金字塔最大的石头重11吨。第三，作者说可怜他的尘土。这里作者回顾耶路撒冷遭受的践踏和轴烂，因耶路撒冷在历史上曾经历过16次战争，有2次被毁坏，有23次被围困，有52次被袭击，有44次被攻陷又收复。若不是神的怜悯，这城市还能存在吗？第四，作者在写作上是相当用心，也是相当艺术和技巧的。从时间上看，作者是一个跨世代的见证人。从感情上看，作者用喜悦和可怜表达对耶路撒冷崇高的敬仰和自身的哀伤。从表达上看，作者用石头和尘土描述耶路撒冷的古今。在之前，耶路撒冷是坚实、高贵、壮观的，用石头为代表。如今耶路撒冷是荒废、萧条、被蹂躏的，用尘土形容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15节，圣经说，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。以上经文从性质上看，这是一个叙述，从文法上看，这是一个对句或对联。列国对世上诸王，敬畏耶和华的名，对敬畏你的荣耀。列国是指不同国家和他们的臣仆和百姓，君王是指个人，是国家的元首。另外，耶和华的名是耶和华的所事，强调他的公义与圣洁、恩惠与怜悯。耶和华的荣耀着重他的威严与作为，威严与作为是耶和华智慧和能力的彰显。这里有2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耶和华在全部国度之上，在所有君王之上，在所有制度和臣仆以及百姓之上，他是至高的神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。第二，国度、君王、臣仆都有责任认识耶和华的名和他的荣耀，并且敬畏耶和华的名和他的荣耀。你问什么是敬畏？回答，敬畏神是意识到神的威严、权柄、能力， 就心里敬佩他，降服于他，奉献给他，听从他，服侍他，要取悦他，尊崇他。而这些不是眼前的专做，乃是存敬畏的心思，诚实的意念，用清洁的言语，爱的行动，并虔诚的态度，活在神的面前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六节，圣经说，因为耶和华建造了锡安，在他荣耀里显现。这里作者第三次提及锡安，前两次是求神起来连续锡安，又表达自己对锡安的喜悦敬爱和哀伤痛惜。现在又提起锡安，你问作者怎么说？回答：第一，耶和华建造锡安。前面说过，建造锡安就是建造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不但是以色列的首都，更是称为神名下的产业，是圣殿的所在地，是百姓与神相会敬拜神的地方。耶和华建造锡安，不但建造他的根基与城墙，更是建造他的君王与百姓，建造他的信心与灵命，建造他的名誉与名声，使他脱颖而出，超乎列邦和万民。因建造他的是耶和华全能的神。第二，在他荣耀里显现。啊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句话，是耶和华建造锡安的第一个目的。你问如何理解呢？回答：耶和华既然拣选锡安为他的居所，就用自己的荣耀遮盖他，充满他，在自己的荣耀里显现，作为喜悦锡安的凭据。同时，神在锡安彰显他的荣耀，为要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来，以致使人认识他、敬畏他、敬拜他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七节，圣经说，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这是耶和华建造锡安的第二个目的，就是要垂听穷人的祷告。啊，贫穷人真是有福了。以下让我们从四方面思想。第一，这些穷人是谁？回答，在原文圣经里，穷人这个字是被剥光了的，困苦的，被欺压，受委屈的。第二，耶和华拣选锡安，建造锡安，除了彰显他的荣耀，还要以恩惠与慈爱向贫穷人仰脸，以怜悯与同情听他们的心声，以诚实和公义处理他们的案件，以智慧和权柄解决他们的困难。第三，神并不藐视穷人的祈求。感谢神，他没有以歧视的眼光看人，他不按外貌取人，他不偏待人，他顾念穷人，乐意为他们伸冤。第四，穷人必须存谦卑的心向神祷告，以信心和盼望向神祈求，这很重要，因为神愿意接纳被丢弃的，垂听一无所有的，帮助凡有需要的，拯救困苦的。但人做不祷告不祈求，责任就不在神，而是在人了。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八节，圣经说，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，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。这是耶和华建造锡安的第三个目的，就是神为锡安所做的事必须记录下来，成为历史和见证，让以后的世代读了就认识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，称谢耶和华。就像我们今天读圣经，从中知道神奇妙的作为，就笃信神，爱神，跟随神，服侍神，赞美神，传扬他的美名。朋友，以上经文给我们两个亮光。第一，神为后代的人记下他的作为，说明神在上古行的神迹不一定在以后的世代行。例如，神使红海的水分开，神使耶利哥的城不战自陷，神使驴子向巴兰说话，像这样的神迹神已经行过了，就没有必要再行。 神的心意是人只要读他在原早行过的启示，然后相信他，这就够了。人若不读圣经，或读了圣经心中仍然怀疑刚硬不信，对这样的人，神没有义务为他们再行神迹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，回应他们的挑战。但对于得救的人，他们读了圣经就信了，这就是神写下圣经的目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也不是这样说的吗？圣经说，以色列人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罗马书十五章四节同样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第二，圣经说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。将来受造的民就是在以色列以外众多的外邦信徒，包括今天的我们。你问我们如何认识耶和华呢？是要求神再行古时的神迹吗？答案是否定的，我们只要读这本圣经就够了。因为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Yeah.